听众朋友，我是小梅，很高兴又和您在大法缘中见面了。听众朋友，4月25号到了，425这个日子对于您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讲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1999年的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进行和平理性的上访，要求合法宽松的修炼环境。那么您一定会想了，为什么突然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讲425事件之前呢，我先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插曲。法轮功从1992年的春天开始公开传出，人们通过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的几年内修炼的人数剧增，我本人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是96年的秋天，我还在北京，收到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的来信，向我介绍法轮功。他在信中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上，法轮功还讲真善忍，单凭这一点就了不起。读了他的信，我就想，让做好人有身体健康，那当然好啊，我去找找看。我很容易的在我居住的大院里找到了练功点，那些练功人都和蔼可亲的，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亲切，当时就决定修炼法轮功。我说，那我去书店买本转法轮吧。不料那位负责的阿姨说了，你恐怕买不到书了，明天早上练功的时候我给你带一本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买不到书呢？我不信，当天就去了附近的一家大书店，找了半天果真没有找到转法轮，就去问店员，他的回答就更让我吃惊了。他说已经是禁书了，不能卖了。我问他，怎么会是禁书呢？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书吗？他冷冷地答道，不知道，上边的通知。第二天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位阿姨，她说，哎，你是不知道，上边早就调查我们了，还派了便衣警察到练功点上来呢。最后呢，警察一看我们大家都挺好的，就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当时觉得不能理解，大家到一起练练功做好人，这多好啊，有什么可调查的呢？后来才明白，江泽民及其中共是容不下这么多好人存在的，他们一直都在寻找机会来取缔法轮功。话题再回到99年的4月25号，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暗中调查，找不出法轮功的一点瑕疵，江泽民一伙就要蓄意制造事端了。1999年的4月11号，何作修在天津青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栽赃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作为亲身受益的天津法轮功学员，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曾打电话给何作修，善意的想与他面对面的讲清事实，都被他无理拒绝。没有办法，就到该出版社去想澄清事实，可是等了半天，不但没有人出来，却来了一些防暴警察，对他们进行殴打，最后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当更多的学员走出来，仍然善意地向天津警察要求放人时，天津的警察却告诉学员说，你们去北京吧，我们管不了。就这样，在4月25号，学员们赶到北京，想依照国家宪法向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反映问题。据在场的学员说，因为很多外地的学员根本不知道信访办在哪里，可是一到那儿就有警察带路，当时警察把他们分成两路，引领着学员左右围在了中南海的高墙之下，实际上是进入了中共设计好的圈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共以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为借口来镇压。那一天，学员们都非常的平和理智，静静地等在那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抱怨，他们或者读书，或者练功， 只是期待着政府能早一点了解法轮功的真相，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让大家有一个自由练功的环境。大约晚上9点钟，当大家得知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就静静地离开了，走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连一个纸片都没有，连在场的警察都为之感动。虽然在当天法轮功学员理性的表现没有让江泽民抓住把柄进行暴力镇压，但是把法轮功一直当作眼中钉的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到了99年的7月20日凌晨，江泽民伙同中共，还是以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等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全国统一行动，抓捕各地练功点的负责人。
从此开始了长达近23年的惨绝人寰的迫害。
这正是科皮舞文心肮脏，京都再设白虎堂，岂料法图心坦荡，千古高峰美名扬。法轮功学员在上访过程中展示出的大善大忍、和平理性的风范，不仅令举世瞩目，也使那些有缘的人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主动去了解事实真相，继而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可巧的是啊，我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旅居美国的迎春女士，就是在得知425事件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98年，她来美国不久，因胸部长肿瘤不得不做手术，加上偏头痛、长期的胃痛、便秘、失眠，令她痛苦不堪。当时就想去练一个气功来改善健康状况。在99年4月的一天，她和妹妹去中国超市买菜，看到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425事件。没过几天，她的妹妹说有法轮功的学习班，她就想去了解这法轮功到底怎么样。
大概是在99年4月下旬，那天我们在那个美国超市买菜，然后我就看见那个世界日报那个头版头条有一条很醒目的标题，就是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上面就是那个师傅坐在话筒前讲话，那个大照片，每一版呢全都登着这条消息。当时我就惊了一跳哈，细节我记不全了，但大概前面那个意思，他都是负面的报道法轮功，所以我那个内心就比较震动。我说哎呀，就产生了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大概就过了2-3天呢，我妹妹回来又告诉我说，新都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他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法轮功的气功班，周五就开办，是免费的。我一听法轮功，这不是我又想找的吗？就正好能了解法轮功那个到底讲怎么样。所以这样呢，我们姐妹俩就到了那种点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大法缘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迎春接触了法轮功以后，首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明白的师父，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才知道没有病的身体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我以前在国内我都有学气功，但是其实后面问那些问题老师都回答不出来的，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找一个明白的师傅，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明白的师傅。那个时候就想到台湾去找一个明白的师傅，就有这么个愿望。我没想到在美国找到了真正明白的师傅。我们就把这9场看完吧，看完了以后大约就练了2-3个月时间，我就发现我那个全身那个病痛啊明显好转，后来就没有了。哎，就是神奇，很神奇。所以我就感觉说，哎呀，这个没有病这个身体原来是这么轻松。哎呀，我就很开心。
迎春不仅有了健康的身体，她还改变了生活的态度，明白了人应该怎样提升自己的心性。
以前过年的祭典是为我的，都是在自己个人那个圈子里面，都是为时你想自己要怎么样过好，甚至有时候损害了别人利益都还不觉得，就是跟别人发生矛盾了，老是指责别人了，错不对那不对的，或者你家里人有什么矛盾了，也是在找别人不对。可是你心灵法轮功了，这个问题你从根上就会解决。这个真正的人，他就知道你怎么样，就是把自己不好的思想和这个言行呢，你要把它在这个修炼中把它修起。
有一位在美国的年轻医生，他在1998年的时候就读到了《转法轮》，他认为是本好书，但是又觉得这个大法这么好，一修炼起来很多坏事就不能干了，自己还年轻，等等再说吧。谁知425的发生倒促使他赶紧开始修炼。
然后我一看，那当时这种以中国人那种判断，就想说，哎呦，那得赶快练了，不练了，过两天不知道出什么事儿。然后我就下来，我就去找练功点了。基本就是从425开始，真正算是走进了大法的门吧，应该是这么讲。
当问他为什么看到中共要打压法轮功，不但没有躲避，反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他的回答很是耐人寻味。
因为你说中国人呢，他毕竟是就是有共产党的这种迫害，大家都会有这种阴影，也是从这么一辈一辈过来的话，你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知道说你64讲的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家家族里面也是有人有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种就是社会就是共产党里边这种背景，他家里有很多参考资料。我6、7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中共给高干看的东西和给这个老百姓看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64的时候，各国的广播电台还有这个就是和中共官方讲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的这个周围后来去有人去上北京上学，也知道很多这方面事情，所以就是那时候你就知道说，就是中共要讲不好的事情，你肯定得反过来看。
回顾自己多年的修炼历程，
他说修炼使他身心得到了升华。
最大的改变就是能够比较真正的勇敢的面对自己，就是面对自己的那些问题。因为法轮功它最起码就是打五环手骂五环口，遇到问题你去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看起来简单，它做起来非常难，但是它的确会对一个人的这个道德素质包括这个心灵有很大的提高。这一点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而且是直指人心的，而且它确实是让你整个人从这个不管说身体上还有这个整个思想上，你得到非常大的升华。
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就在想，这世上发生的事儿可真不是以人的能力所能控制的。有人想做坏事儿，可往往事与愿违。就说江泽民想借425事件打压法轮功，竭尽全力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污蔑，目的是不让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有缘的人就是因为这些现象反而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从而走入大法的修炼中来。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有缘人，也许您就是其中的一位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大法缘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